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六月八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华盛顿时间早上五点。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简要新闻。北约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星期四披露了一项加强军事增援能力的计划，将能在欧洲大陆发生任何冲突时，在30天内部署30个营的军队、30个飞行中队和30艘战舰。这项由美国起草的计划的详细细节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说，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获得实施这项计划的能力。北约的国防部长还宣布加强北约新指挥系统的计划，增加1200名人员，分别部署在美国维吉尼亚州诺福克的新大西洋指挥中心和德国马尔姆应对欧洲大陆冲突的后勤司令部。谷歌公司称绝不染指武器的人工智能。谷歌公司星期四说，它不会做任何有关武器的人工智能项目。谷歌公司由于与美国国防部签署合同，使用人工智能分析无人机拍摄的图像，最近数个月来一直受到批评。谷歌和其他科技公司把人工智能带入医药、自然灾害应对计划、能源、运输和制造业等领域，但是一些人对电脑而不是人做出决定感到担心。几个月前，谷歌公司的4000多名员工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公司取消与美国国防部签署的利用人工智能分析无人机拍摄的图像的合同。他们和其他一些人士批评人士担心这个项目会导致未来使用无人机自动武器。据报道，谷歌公司的一名高管上个星期对员工说，谷歌在与美国国防部的合同到期后不会再延续。据中国海关这个星期五公布的数字，中国五月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从四月份的2215亿美元增长到2425亿美元。中国五月份的出口增长率为 12.6%， 略低于四月份的 12.9%， 但是大大高于路透社对一些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的 10%。 中国五月份的进口同比增长了 26%。 加拿大七国集团峰会即将举行之际，美国总统川普抨击东道国总理特鲁多，与此同时，白宫宣布川普总统将不参加一些会议。川普总统星期四在推特上发出两条推文，称加拿大总理和法国总理马克龙对来自美国的进口征收巨额关税，并制造非货币壁垒。川普总统还说，特鲁多总理对两国的跨境贸易极为不满。星期四晚上，川普总统再次发推，敦促欧盟和加拿大消除关税和壁垒，否则我们会笑而仿之。一家全球网络威胁情报公司说，朝鲜领导层一直利用国际制裁中的漏洞获取美国的技术，然后用于进行网络破坏行动。马萨诸塞州的网络公司记录未来发现，对朝鲜的出口禁令和限制在阻止朝鲜获得核武器方面还算有效，但是在限制电脑产品进入朝鲜市场方面失败。分析人士说，美国如果没有更完整的外交政策，那么本星期派遣到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的 B-52 轰炸机不能让那些较小国家获得抵制中国主权声索的力量。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这是从华盛顿为您播报的。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赶快告诉大家咱们今天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接着去看看电子产品的发展走势。
Even this orange Supercom 4 is not quite up to snuff.
听听人们都有怎样的固有观念。
Lots of people assume that because I'm Asian, I'm smart and good at math.
学学怎么面对棘手的问题，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人气。
人气？哎，提到这个我就想到了那个 Mike Sway, 现在他好火呀。
呵呵，回头咱们也录一集，说不定也火了。不过现在咱们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Bearing。 Bearing is spelled B-E-A-R-I-N-G, Bearing.
Bearing 意思是关系、意义。我们常用 to have bearing on something, 意思就是同某事有关系，对某事有影响。
The decision had much bearing on the way the company was run.
这个决定对公司的管理运营有很大影响。
His private life has no bearing on his competence as a manager.
他的私生活同他作为经理的工作能力无关。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公开支持同性婚姻，一项民调发现
60% of Americans say Obama's new position on same-sex marriage will have no bearing on how they vote in the November election.
60% 的美国人表示，奥巴马在同性婚姻问题上的新立场并不会影响他们在11月总统大选中把票投给谁。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Bearing, Bearing, Bearing。
杨林, look at my new bag. Isn't it awesome?
Oh my god, LV? 我的天哪，好看是好看，可是你怎么买得起这么贵的包包呢？
Well, my salary has no bearing on what I'm gonna buy. That's what credit cards were made for, right? 女生嘛，就得自己疼自己。
这也对，可是一个 LV 包包都能顶上我一个月的房租了。 Kat,I think you're gonna have to come to grips with how much you can actually spend on stuff like that.
I will leave that question to future Kat, okay? But more importantly, you just mentioned a really good phrase, to come to grips with. 咱们一起来听听这个短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4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昨天我姐姐给我打电话，抱怨他们家的家庭战争。我姐夫自己开了一家进出口公司，本想让子承父业，可我外甥偏要当个软件工程师，让我姐夫备受打击。过了好长时间，他才慢慢开始接受现实。这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me to grips withCome is spelled C-O-M-E, and grips, G-R-I-P-S, come to grips with.
Grip 本身是抓、掌握的意思。Come to grips with, 意思就是去面对、着手处理。就像上面的例子里，我外甥不愿意继承父业，一心要当软件工程师。我姐夫虽然失望，但最后还是得面对现实。
He has come to grips with my nephew's decision not to take over the family business.
9月11号的恐怖袭击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下面我们来听听历史学家对这起事件的看法。
On September 11th, 2001, four U.S. planes were overtaken by terrorists. Their dramatic crashes resulted in the deaths of nearly 3,000 people. In some ways, Americans have come to grips with how that day changed the country forever.But it remains a difficult experience for many to deal with.
这段话意思是说，九月十一日，美国飞机遭到恐怖分子的劫持，这次袭击造成近3000人死亡。从某些方面看，美国人已经开始面对那天发生的一切，彻底改变了国家这一事实。但是对很多人来说，这段经历还是很难承受的。
是啊，尤其对那些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中失去亲人的人来说，这段经历一定不堪回首。我记得上高中时，养了十几年的猫死了。
I had a hard time coming to grips with the loss of my cat.
我难过了好长时间才能面对这个事实。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On September 11th, 2001, four U.S. planes were overtaken by terrorists. Their dramatic crashes resulted in the deaths of nearly 3,000 people. In some ways, Americans have come to grips with how that day changed the country forever, but it remains a difficult experience for many to deal with.
My friend Amy 最近刚离婚。
She still hasn't come to grips with the fact that her ex would leave her for a younger woman.
她到现在还无法接受前夫为了一个比她年轻的女人而离她而去的现实。美国是个大熔炉，如何面对种族歧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下面的这个例子里讲到了一个叫 George 的人，我们来听听他的想法发生了怎么样的转变。
George had always held a low opinion of immigrants.One day, he was driving to work when a truck hit his car and knocked him unconscious. He awoke to find that he'd been rescued by a woman who'd grown up in Mexico. That's when he came to grips with his prejudice. It was time to face his dislike of people he didn't really know.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乔治一直对移民没什么好印象。有一天，他开车去上班的路上，一辆卡车撞到了他，把他撞昏了过去。醒来时，他发现是一名墨西哥裔的妇女救了他。这件事让乔治开始正视自己的种族歧视心态，不能对不熟悉的人存在任何偏见。
种族歧视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存在偏见的人往往很难改变他们固有的想法，因为他们会避免去接触那些本来自己就看不上的人。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George had always held a low opinion of immigrants.One day, he was driving to work when a truck hit his car and knocked him unconscious. He awoke to find that he'd been rescued by a woman who'd grown up in Mexico. That's when he came to grips with his prejudice. It was time to face his dislike of people he didn't really know.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ome to grips with, 意思是正式面对。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That's exactly my point, Kat. 我看你老买这些高级货，你说要是每个月都月光，到时候万一有个急用的时候，你怎么办呀？
杨林，冷静冷静点儿。I will be fine. Anyways, you've got this backwards. I just need to find a high-paying job to match my spending habits.There is no way I'm willing to give up the love of my life, LV.
哎呦，那我可真是无语了。算了算了，刚才你提到了冷静，下面咱们就来学学这个词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别慌。
Donnie, 大事不好了。
What happened, Jimmy? You look terrible.
两个小时后我要和女朋友约会，她刚提醒我，今天是我们认识一周年纪念日，还给我准备了礼物。But I totally forgot. 怎么办？她肯定会生气，会骂我，会分手，还会……
Hey, hey, don't have a cow.
啊，你说什么 ？Cow? Cow 不是奶牛吗？
What I meant is, you need to calm down. Don't have a cow, 也就是中文里说的不要惊慌。
哦，让别人冷静，别慌，就说 don't have a cow. 哎，还有别的说法吗？我记得有个词儿叫 chill, C-H-I-L-L.
Yes, you can say chill out. It means calm down or don't panic.
啊，要是我今晚跟女朋友坦白讲，我就是忘了咱俩认识一周年这回事儿了，你能把我怎么样？她肯定会抓狂。然后我就说 ，Honey, chill out.
I think you better say, Honey, I'm really sorry. How can I make it up to you?
啊，我开玩笑呢。
Oh, speaking of the word chill, you can also say take a chill pill. It's another way of saying calm down.
Take a chill pill.Pill, P-I-L-L, pill 是药丸的意思，所以 take a chill pill 字面的意思就是吃个冷静药丸，就是叫别人别激动，别惊慌。
You got it.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for tonight's date?
还能怎么办？抓紧这两个小时，赶紧去买礼物呗。走了。
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今天学了让人别慌的三种说法。第一 ,don't have a cow. 第二 ,chill out. 第三 ,take a chill pill.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ee, Yanglin, you really just need to take a chill pill. It's obvious that with skills like mine, it won't be long before I will be so famous that I will be able to afford all the luxury goods I want.
你可真不像一般的美国人。There's a stereotype that Americans don't really care about luxury brands. 你说大街上大家不都穿 T-shirt 和牛仔裤吗？
You forget, I'm not everyone. I'm a unique and beautiful flower. Okay, 开个玩笑。我个人可不喜欢这些刻板印象。不过 in today's Go English, we'll take a look at different stereotyp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社会文化单元的终极课程。 Jane 和 Will 初次约会，聊到了彼此的家庭背景。我知道 Jane 的父母来自中国，所以啊，我很想听听作为一个亚裔美国人， Jane 的成长经历是什么样的呢？
That's right, Winnie. Let's listen to what they have to say.
So, Jane, you said that both your parents are from China. How do they like living in America?
They really like it. But, of course, they miss their friends and family back home sometimes.
Yeah, I can imagine. So, do you consider yourself Chinese or American?
Well, that's a complicated question. Of course, I'm American, but I'm ethnically Chinese as well.
I see. So you consider yourself both?
That's right.
Will 总是问一些严肃的问题，他问 Jane 觉得自己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Jane 回答说自己啊，既是中国人也是美国人。
Right. Jane is an American citizen, but she is also ethnically Chinese.
Ethnically? 啊，我明白了。 Ethnic 是民族的意思。
Exactly. For example, I could say that Hispanics are one of the largest ethnic groups in America.
所以呢，从民族上来说 ，Jane 认为自己是华人。Professor， 拉美裔人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族裔之一。那么亚裔人口又怎么样呢
？Asians make up about 4.5% of the American population.
Did you face a lot of stereotypes growing up?
Of course, all minorities face some stereotypes.For me, lots of people assume that because I'm Asian, I'm smart and good at math.
That doesn't sound like a bad stereotype to have.
No, it's not a very offensive stereotype, but it's still wrong for people to assume things about me because of how I look. I hate math.
Me too. I guess that's one thing we have in common.
Stereotype. S-T-E-R-E-O-T-Y-P-E. Stereotype.是刻板印象，先入为主的看法。Jane 说，因为他是亚裔，所以很多美国人对他持有 stereotype， 一看到他的亚洲脸，就认定他的数学一定很好。
But Jane thinks that stereotypes are wrong, doesn't she?
当然了 ，Jane 说，以貌取人是不对的。他其实啊，很讨厌学数学呢。
That's right. She and Will both hate math. So that's one thing they have in common.
Did people tease you when you were growing up because you're Asian?
My school was very politically correct, so people tried really hard not to say things that would offend me.
Right. Race can be a sensitive subject in America. People like to talk about it, but only in a polite way.
That's true. People these days try hard to be tolerant and are careful not to say things that other people may think are racist.
看来啊 ,Jane 是在比较 tolerant, 宽容的环境下长大的。人们没有因为他是亚裔而嘲弄他。不过 ,Professor, 什么叫 politically correct?
Being politically correct is making sure that the things you say won't offend people in minority groups and disadvantaged groups.
Oh, politically correct. 在政治上保持正确，也就是啊，言行上避免有歧视少数族裔或弱势群体之嫌。
Right. People don't want to say anything racist, so they make sure all their words are very polite.
没错 ,racist, 种族歧视性的言行肯定不能让你做到 politically correct.
It's pretty easy for me living in the US because it is such a diverse country. There are many other minorities, so I don't feel different.
That's true. The US is a country of immigrants, so it's very diverse.
Yep. My university is especially diverse. It tries to find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Oh yeah, my university has lots of minority students too. I've really enjoyed learning about lots of different cultures from them.
Winnie, do you know what diverse means?
Diverse 就是多样化。Jane 和 Will 的大学都很 diverse, 不仅有来自各族裔的学生，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Professor, Jane 和 Will 初次约会就谈了宗教、种族这些严肃的话题，而且聊得挺高兴的。我看啊，他们真是天生一对呢。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嗯，我觉得上面说的很对。我来美国最大的文化冲击就是这种多元化。Learning about all these different cultures is definitely fun, but sometimes it's challenging not to offend anybody.
那你干嘛还说我买 LV 包包啊？
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
Okay, yeah, I get your point. Actually, everybody has some kind of hobby that they end up pouring cash into.Let's follow up with our friend, the tech head, in business etiquette, and see what he ends up buying.
礼节美语
Henry 买了最新的超小电脑 Orange Supercom 4, 拿来给同事 Sarah 和 Mark 看一看。Sarah 问他
So, did you already own an Orange Supercom 3?
Yeah, I sold it on eBay last week.
I used to rush out and buy the latest gadgets as well, but I discovered that first-generation products often have a lot of bugs in them.
Actually, Mark is right. Even this Orange Supercom 4 is not quite up to snuff. The connection to the internet is a bit slow, and it seems like the computer has a little trouble multitasking.
Mark 说他原来也是科技潮人，一出什么新玩意儿
The latest gadgets.
马上就跑去买。
Gadget is spelled G-A-D-G-E-T, gadget.
是小玩意儿的意思，通常指科技类产品。不过 Mark 发现很多第一代、第二代产品都有很多
Bugs.
在这里指技术方面的漏洞。Henry 也承认他新买的
Supercom 4 is not quite up to snuff.
也不是样样都好。
Up to snuff.
意思是符合标准，相当于
Up to standard.
The problem is that many times in the beginning, they haven't quite ironed out all the wrinkles in the software. By the third or fourth generation, the company's engineers have a better idea of what works and what doesn't.
I'm generally pretty content just to stay with the same old system until it becomes obsolete. I still play my old cassette tapes at home.
That's one way to go. You know the old expression, 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Exactly. I use things until they literally fall apart.
I prefer the expression out with the old and in with the new.
Mark 说，问题的关键是第一、第二代产品时，很多软件中存在的小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They haven't ironed out all the wrinkles in the software. To iron out.
意思是抹平、解决。Sarah 说，她在这方面从不赶时髦。家里的东西都得用到过时。英语里有一种说法叫
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没坏就不用去修它。Henry 则崇尚另一种境界。
Out with the old and in with the new.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I guess the world needs both kinds of people. Early adopters of technology like Henry help pave the way into the future.
And people like me try to keep the pace of change down to a reasonable speed.
I have to tell you, though, despite all its faults, the new Orange Supercom 4 is really quite an amazing machine.
Maybe after work I can take a quick look at your new toy.
Sure. I love showing off my new gadgets. Sarah, care to join us?
That's okay. I think I'll stay at home and play my cassette tapes. You guys have fun.
Mark 说 ,Sarah 和 Henry 这两种人都是不可缺少的。他问 Henry 下班能不能去摆弄一下他的新玩具。Henry 欣然同意说
I love showing off my new gadgets.
我就喜欢显摆我的新玩意儿。
To show off.
是显摆的意思。他还问 Sarah,
Care to join us?
要不要一起来呀 ?Sarah 开玩笑说他还是选择回家去听他的磁带录音机。
See, those guys tend to spend every dollar they have on new gadgets. Compared to them, my enthusiasm for beautiful, elegant bags is nothing.
嘿，就你能找借口。
再说了，这也能为我增添人气啊。Today, for example, I was carrying this brand new style of LV bag. A bunch of people on the street stopped to compliment me on it.I'm practically a local star.
Now, that might be true. 这倒是个增添人气的方法哈。说到这里，咱们赶快去看看人气这个词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人气。
Hey, Wu Qiong, do you want to go to this concert with me?
演唱会，让我看看是哪个歌星开的。哇哦，这个人现在是人气天王，我当然愿意跟你去啦。哎，人气在英文里怎么说？
人气就是受欢迎的程度。So you can use the word popularity, P-O-P-U-L-A-R-I-T-Y, popularity.
Popularity 就是人气，这个词就是 popular 的名词形式嘛。
Exactly. I've heard about this singer's rising popularity. That's why I want to go to his concert.
演唱会的表演嘉宾 ,guest stars, 都有谁
?Well, here's the guest star list. Most of them are popular too, but who's this person on the bottom of the list?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呀、啊、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哦、oh,这个女明星几年前很红，可后来过气了。
No wonder I've never heard about her. She's a has-been. Has-been means someone who is no longer popular.
哦、oh, has 和 been 放在一起。Has-been 就是过气的人，过时的东西。This guest star used to be famous and popular, but now she's just a has-been.
对。
这么说，她可能想借着当嘉宾的机会重新走红了。
That's possible. This concert will be a good opportunity for her to stage a comeback.
Comeback, C-O-M-E-B-A-C-K. Comeback 就是东山再起，咸鱼翻身的意思吧。If this singer makes a comeback, she will regain her popularity.
Exactly.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人气叫 popularity. 第二，过气过时的人或物是 a has been. 第三，东山再起是 a comeback.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I hope my popularity will increase after all this serious hosting.I should get some kind of reward for dealing with you all day.
赶快去查查你的微博的粉丝人数涨没涨。
那我这就去。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同学们，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各位听众，现在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北约成员国国防部长星期四披露了一项增强军事增援能力的计划，将能在欧洲大陆发生任何冲突时，在30天内部署30个营的军队、30个飞行中队和30艘战舰。这项由美国起草的计划的详细细节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北约成员国的国防部长说，他们的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获得实施这一计划的能力。北约的国防部长还宣布了加强北约新指挥系统的计划，增加1200名人员，分别部署在美国维吉尼亚州诺福克的新大西洋指挥中心和德国乌尔姆应对欧洲大陆冲突的后勤司令部。谷歌公司星期四说，它不会做任何有关武器的人工智能项目。谷歌公司由于与国防部签署合同，使用人工智能分析无人机的拍摄的图像，最近数个月来一直受到批评。谷歌和其他的科技公司的把人工智能带入医药、自然灾害应对、能源、运输和制造业等领域，但是一些人对电脑而不是人做出决定感到担心。几个月前，谷歌公司的4000多名员工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公司取消与国防部签署的利用人工智能分析无人机拍摄的图像的合同。他们和其他一些批评人士担心，这个项目会导致未来使用无人自动武器。据报道，谷歌公司的一名高管上个星期对员工说，谷歌在与国防部的合同到期后不会再延续。根据中国海关星期五公布的数字，中国五月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从四月份的$221.5亿增长到$245.8亿。中国五月份的出口增长率为12.6%，略低于四月份的12.9%，但是大大高于路透社对一些经济学家的调查显示的10%。中国五月份的进口同比增长为26%，今年头五个月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总额为1048.5亿。加拿大七国集团峰会即将召开之际，美国总统川普猛烈抨击东道国总理特鲁多。与此同时，白宫宣布川普总统将不参加一些会议。川普总统星期四在推特上发出2条推文，指称加拿大总理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对来自美国的进口征收巨额关税，并制造非货币壁垒。川普总统还说，特鲁多对两国的跨境贸易极为不满。星期四晚上，川普总统再次发推，敦促欧盟和加拿大消除关税和壁垒，否则我们会笑而仿之。一家全球网络威胁情报公司说，朝鲜领导层一直利用国际制裁中的漏洞，获取美国的技术，然后用于进行网络破坏。美国马萨诸塞州的网络公司记录未来发现，对朝鲜的出口禁令和限制在阻止朝鲜获得核武器方面还算有效，但是在限制电脑产品进入朝鲜方面失败了。这家公司的报告呼吁全球在对朝鲜的全面制裁中要一致努力，并警告说，否则朝鲜将一如既往利用西方技术进行网络战。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美国总统川普定于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峰会，重点是朝鲜放弃核武器计划，以换取经济上的好处和安全保证。分析人士说，美国如果没有更完整的外交政策，那么本星期派到有主权争议的南中国海的 B-52 轰炸机，并不能让那些较小国家获得抵制中国主权声索的力量。网上的空军时报说，美国空军的2架 B-52 轰炸机星期二从印度洋的基地起飞，飞到南中国海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各位听众，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6月7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来自美国国会两党的6名众议员这个星期提案要求美国政府调查中共对美国的政治渗透行为，并且公开发布报告。法案认为中共利用美国社会的开放和民主，鼓吹其政治模式和意识形态。法案呼吁美国制定长期策略反击中国的政治干预。而同样在这个星期，一名美国国防情报官员因为担任中国间谍被捕，而美国脸书公司承认长期与中国的华为、联想公司分享用户数据。种种案例是否进一步说明中共对美国的渗透？而除了介入美国内政和情报部门，中共的长手还出现在哪些领域？给美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国会的新提案又能起到多大的阻挡作用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旅美经济学者夏野良，夏教授您好，欢迎您。
哎，你好，英文。
第二位呢是美国罗耀拉大学商学院教授丁宏斌，丁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夏教授好，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两位。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在夏野良教授，我们先来看看就在美国众议院现在研拟当中的这项法案呢，它的名字呢是叫反制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政治影响力行动法，可以说直接在法案里面直接的点名了中共的政权。那么这个法案的发起人呢，就是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和民主问题的共和党资深议员克里斯·史密斯。我想先请夏教授谈谈您怎么样看这项拟议中的法案，是什么样的因素会促使这些美国国会议员要推动这样的立法呢？
在过去20多年里，美国和一些战略学家经常会认为中国呢经济开放市场化之后会先走向宪政民主和法治，但是现在的结果是他们大失所望啊，他们承认自己过去的判断是错误的。那么就是现在呢，中国随着一带一路等一些项目的这个对外扩张，其实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扩张，带有战略甚至意识形态方面的扩张。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在美国建了很多的孔子学院，不光是美国了，在世界各个国家西方国家主要的大学里边几乎都有孔子学院。另外呢，这个中国在美国派驻的新闻机构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应的机构里边都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潜伏的，我们有的人说是特务，有的人说是这个间谍。那么按照美国的说法，就是这个没有登记的外国代理人是外国政府的代理人。那么这样的人呢非常的多。我们知道美国的媒体派驻到中国的话，往往是一家媒体只能派一两个记者，而中国的一家新闻单位就可以派几十个，这样规模非常大的，就是说美国首都华盛顿这个地方就聚集了中国上百家媒体，大大小小的媒体，有大量的记者，这记者里边有一部分是窃取情报的。所以说现在这个做法呢越来越类似于50年代，当然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这样的强势，没有这样的这个影响势力，也没办法在美国安插这么多间谍，当时苏联可以做到。所以呢在50年代初有一个非常大的运动，就是麦卡锡主义。现在呢就当时人们会认为麦卡锡主义有点过于的这个夸大了，扩张了，就有很多也是没有足够的依据的。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当时的这种指向还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后来历史学家经过研究发现，麦卡锡当时指出的一些间谍，从数量上来讲可能有夸大之嫌，但是从真实性来讲的话还是有效和真实的。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面临着类似的情况，美国国会制定这样一个法案，是对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和渗透，尤其是中国的这个扩张和渗透，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还有学术方面的渗透，我觉得这个做法是相当有效的。
那么丁鸿斌教授，您的看法呢？我也想请您谈谈这个。我们知道，最近几个月来，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可以说是硝烟不断呢。美国方面指控中国盗窃了美国的商业机密，盗窃了美国的技术知识产权。那么实际上，也有很多分析认为，中共所谓的对美国的盗窃或者所谓的渗透情况，不仅仅是在经贸领域，在很多方面。您的看法？那么您对于今天国会议员要推出这样的一个立法，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想今天国会议员提出这样子的法案呢，基本上可以说是反映了美国社会对中国在过去十年来，甚至十几年来呢，它逐渐的展现它锐实力的一个反动。那其实我相当同意夏教授刚才所说的，就是原来西方社会对于中国有相当高的期待，期待它自改革开放以后，它会走向一个民主负责任的大国，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样子的角色。但是我们从过去十几年的发展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反过它不但中国没有意思这个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那中国事实上更从他最近的表现呢，更像是要把他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跟政治价值加到别的国家上面去。那在这样子的过程里面，这让西方世界突然发现说，那跟以前大家所希望发生的事情、期待发生的事情不一样了。那于是他们开始慢慢的调整做法。那我想，这个对抗中国政府和共产党政治影响力的这个法案呢，其实也是一个这样子的结果。那在我们从媒体上可以看得到的是，不管说是这个窃取技术啦，或者是我想窃取技术跟这个政治影响力这两部分可能也要分开来看。那这个法案本身的重点还是比较强调政治影响力的这个部分，而不是渗透的这个部分。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也想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来接听在电话线上这一位是来自青海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宇文啊。
嗯，
我认为不光是美国，就从美国至今开始就已经被中共渗透了。就比如如果一个人要在美国至今上发表纳粹主义种族灭绝的言论，我们是绝不接受的。但是发表一些没有道理的共产主义言论，比如某些天津的王先生，你们却乐此不疲地接他的电话。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们美国之音这样是不是被共产主义渗透了呢？
谢谢您，青海的孙先生啊。不过很有意思的，就在您的电话下面在等候的就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我们是希望能够开放一个自由的平台，让不同的声音都可以进来。那么我相信呢，也有在中国有一些观众朋友认为天津王先生说出了他们的心声。不过我们都希望能够听听各种不同的声音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论坛来呈现。那么或许我们的嘉宾稍后也可以提出他们的看法。那么接下来我想我们就听听天津的王先生，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那个什么，那上面那叫什么什么，那好几姓家奴就别瞎扯淡了。就是那个什么渗透不渗透，哪有什么渗透不渗透啊，这以前美国还渗透中国呢，现在中国这个民族它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别人就是征服它，但是它这个民族比较倔强，它的文化可以影响别人，但是不会被别人所改变，这就是这个民族的特性。所以说它能长久不衰，它能永远维持这个状态。
好的，谢谢您天津王先生您的看法。我想先请夏叶良教授来谈一谈，您认为这个天津王先生他所说的美国民族的这样的一种特性不能够保持长久不衰，您的看法呢？
他没有搞清楚为什么美国能够保持长久不衰的真正的秘诀是什么。美国的制度的先进性，美国对人普世价值的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尊重和坚守，就是对自由、平等、博爱、法治这些方面的坚守，才是美国得以强大的根本原因。所以呢，这个王先生是一个比较固定的经常打电话进来的一位听众，他可能是自干五，也有可能就是五毛，甚至有特别的任务。但是他每次发表这样的言论的时候呢，希望他能够稍微做一点功课，说美国没有被中共渗透，你怎么知道呢？你坐在天津，你就知道没有渗透吗？ 如果有渗透的话，你该怎么说？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网络上的观众朋友呢，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这一位署名叫 Edwin Chen 的网友，他认为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中国留学生、孔子学院，中共不同于俄国，他十分擅长利用海外华人团体影响美国社会，中共的统一战线就是中共的间谍组织，其成员触犯间谍罪。另外呢，这位署名叫贾许的网友，他说这次的美国要防中共政治渗透的议案提的还是有些晚，中共一直保持二战时的意识形态，尤其是进入美国之后，很多要员甚至中共党员的背景，这岂能不防？希望这次议案的提出还能够亡羊补牢。还有这位署名天安门上太阳落的这位网友，他呢认为美国的国会和情报机构的反应很多是针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官方机构，但是中国是个权力主导一切的社会，所谓打蛇打七寸，美国应该以巴拿马文件为线索，逐步制裁名单上的中国各层级的官员，相信随着制裁官员层级的逐步升高，这就像在中共当局头上戴上了紧箍咒，并且逐渐收紧，可以最终驯服这个专制的政权。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请教我们的两位专家，或许先请丁教授跟我们谈谈。刚刚夏叶良教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他谈到他认为美国国会议员提出这样的一个立法要来反制渗透是一个很好的现象。那接下来我们的问题就是了，它能产生多大的作用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法案里面他提到了哪些主要的内容。法案里面呢，他提到的这个主要的内容包括了他会要求美国各个政府部门来调查，并且向国会提交有关中国对于美国政治渗透运作的相关报告，还有要将在美国的孔子学院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另外呢，他还提到要加强执法，让美籍华人和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学者不受中国政府的骚扰和胁迫。我想请问丁洪斌教授，您认为这个法案它就算立法成功，能够得到彻底执行的可能性有多高呢？
我想前面两个项目，也就是说让这个美国的情报机构定期对国会提出报告，以及孔子学院要求他们登记注册为那个外国的 foreign agent， 我想这两个部分应该是可以很容易做到的。当然我们等到第一份情报机构的报告发表之后，那我们也大概也看得出来说，这个中国在美国的全面的政治影响力大概已经深入到了什么样的程度。那当然呢，写报告做研究这种事情呢，我想需要给这个情报单位一点时间，那我相信他们会越做越好。那至于这个草案的第三个项目，如果说通过的话，也就是说让这个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跟这个学者能够免于受到骚扰，这个部分事实上我觉得在执行起来可能多少会遇到一些困难。那怎么说呢？因为这个中国人在海外的这个人际关系网络往往跟西方人或者说跟美国人往往是有点差别的，然后在这个留学生网络之间跟或者是传统华侨的这个移民网络里面啊，有时候有一些平常这个不是华人，不在这个华人圈子里面的人，要琢磨是琢磨的比较不清楚的。而且有时候，另外除此之外，在学术界里面，学术界这个师兄跟师弟、老师跟学生，这里面这个关系有时候可以是很密切的。那如果在一个你不知道谁是可能举报你的人或骚扰你的人，然后又很难找到确切证据去证明这件事情的情况下，你要做到彻底的免除骚扰，这个实在话是有点难度了。但是这并不表示说这件事情不能做，或是完完全全做不到，或者是说美国政府不能努力去改善这个学术环境，让中国的留学生能够在最安心的情况，在免于骚扰的情况下完成他们的学业，中国来的研究人员或研究者能够在免于政治干预的情况下完成他们的研究。我想从做到完美 跟不做中间有很大很大的一个落差。那这个法律通过了以后呢，我想这个美国政府事实上是应该是有机会去把这个环境这个环境改善得更好才对。
是，夏教授，就像这个丁教授所说的，做还是不做，这当中当然这个有很大的差距性。那做了以后能落实多少，这稍后我们可以再看。不过我们现在看到也有不少的这个网友对于美国国会拟议中要提出这样的一个法案，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有一位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这部反共法他个人认为是违反普世价值精神，最终是不会通过的。那么这样的声音其实在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华人圈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啊，就是他们认为说这种美国开始要反制中共的渗透，是不是有可能也会伤及到一些无辜的在美国的华人。那么我们知道前一阵子美国政府也宣布了，从6月11号开始，那么要开始收紧对中国的一些这个高科技非常敏感专业的留学生还有学者的签证的这个限制啊。那么这样的一个做法也被认为呢是一种比较不公平的做法，您的看法呢？您同意这样的一种论点吗？
首先，我认为反渗透呢和反恐怖主义一样的重要。这个共产主义的这种威胁，是渐渐发生的，不是说一下子就能看得那么清楚。如果呢不消除这个隐患，将来呢会带来非常严重的恶果。那么至于这个办法呢，目前这个办法可能是简单化一点，不够理想。但是呢，在没有发现最好的办法之前呢，临时做一下也是可以的。那我们知道现在中国留学生中被中共所控制的范围非常大，基本上可以说在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都已经是受到了中国领事馆或者中国大使馆的各种各样的控制，包括通过学生会，大家知道这个留美学生学者联谊会对中国学生的这种监控非常厉害，以至于有一些有自由言论思想的中国留学生不敢公开的表达自己的意见，生怕如果以后回国工作的话会遭到报复，甚至就算不回国，对自己的亲人亲友也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看到中国派驻的大量的这个新闻单位，还有呢孔子学院，还有这个访问学者。我在胡佛研究院的时候，中国有几个单位是比较固定的向胡佛研究院派遣研究人员，他们叫研究人员，但实际上这些人很可疑。比如说外交部、中联部、商务部都有固定的名额向这个研究机构派驻访问学者，那么他们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是很不清楚的。有些人根本不去参加这个学术演讲或者是听课，而是大量的时间在从事自己单独的活动，不知道他们是提供什么样的情报。所以呢这些情况都非常的严重。那么我提出的一个方案就是希望美国呢切实的实行对等原则，就是中国派驻多少新闻单位，我们也要求，就是美国方面也应该要求派驻多少人。如果中国拒绝的话，那我们就相应减少中国新闻单位派驻美国的人数和数目，新闻机构的数目。所以这个方面呢，我觉得完全可以立即实施这样一个对等原则。还有呢，就是说中国的很多的情报部门不一定是以国安部的形式出现的，他们可以在新华社，可以在各种机构，包括孔子学院里面安插。那么美国呢，应该提出相应的要求，就是说既然我们过去长期的容许你们在这边活动，那如果要是讲我们不取消你们这些人员在美国的活动，那是不是你们可以允许美国的 FBI、CIA 还有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样的派人到中国以访问或者研究的名义进行活动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对等原则在桌面上把事情谈清楚是非常有利的。
好的，我们现在就来看看我们在网络上还有电话线上还有不少的观众朋友。下一位在电话线上想要发言的是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啊。关于这个渗透的概念和蓝金黄的概念是不是相同或者相似？今天下午啊，我和几位美国之音的听众这个微信上也探讨这个问题，他们说你不能再听美国之音了，在美国之音发言很危险了，美国之音您被蓝金黄了或者是被渗透了，证据就是什么呢？不想下哪儿去了，是不是淹死了？跑深哪儿去了，是不是淹死了？我说我感觉没那么严重，美国其实政界也好老百姓也好，他们也是两种人，一种是拥共的，一种是反共的，世界上无非就是两种人，拥共的呢可能从共产党那能达到点好处，反共的呢 可能在反共当中呢能够达到点利益。其实啊，这个人类都一样，历史会告诉这些人，共产党必定完蛋。谢谢，再见。
谢谢您，山东的孔先生。我们下面再来接听下一位，这是来自广东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你好。
是这样子的啊，其实做任何东西啊，没有哪一样是十全十美的。你对这一部分人是好事，对另一部分人就必然是不好。你想做到十全十美呢，这只是异想天开的。其实美国打贸易战也好，不管打什么战也好，通过什么法案，其实这个两种制度、两种价值观是水火不相容的，势不两立的。你势不两立的东西，你说你可能人家不渗透你们，你也不可能不渗透人家，人家也不可能不渗透你。问题就在于人家可以渗透你，你就不能渗透人家啊。你渗透人家，你看现在美国之音啊什么都说，都把你给封死了，给你网啊，跟他外国的网，那他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可以在你美国这里大行其道，对吧？他的那个央视啊可以在你那里滚动的播出。问题就在这里，你想对等，问题就是在这里，你怎么你能够你美国政府能不能够下定得到这个决心去对等啊？刚才夏月良同志讲的当然是肯定能不能够做到这一点，是不是？
好，谢谢您，广东的黄先生啊。那么我们几位观众朋友都有他们各自的一些想法。我接下来想要谈谈的是另外一个同样也在就在美国国会议员提出这样的一个拟议中的法案的同时，就在这个星期呢，美国的脸书公司传出了他们承认他们在过去八年多来与中国的四家电信公司进行数据分享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这其中有两家公司就是联想与这个华为。那我们也知道华为是多次的被美国情报单位发出了这样的一个警告，警告美国的公司不要来与华为做相关的这个贸易交往。那么脸书公司虽然表示他们从这个星期就要中断这样的一个合作的合约，但是这个消息已经在网上引发了很多的中国网友的议论和关切。我想先请夏业良教授也来跟我们谈谈，很多人认为脸书的这个案例再一次证明了这个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您的看法呢？
对，我们想这个脸书这样一个高科技的 IT 公司被渗透或被利用已经不是第一个案例了。过去有过一个雅虎公司泄露这个用户的邮件信息，导致中国的维权人士、异议人士被捕的事件，后来雅虎公司为此在国会作证，被迫道歉，然后呢赔偿了巨额的这个金额。所以现在的情况，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总裁扎克伯格呢非常的媚共，他曾经邀请这个中共意识形态方面的这个主管，就类似于希特勒德国时期的戈佩尔，就是掌管宣传机器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到他的办公室参观，并且呢展示出他在桌子上放了一本习近平文选，那就是说明扎克伯格对习近平的思想著作还进行研读啊。到中国的时候也是配合中国的宣传机器做了很多的事情，他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就是说想进入中国市场，但是这种做法呢类似向法西斯、向这种邪恶的势力低头，甚至跟他们进行这个魔鬼交易，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不足为道的，甚至要加以谴责的。所以我想呢，现在应该对Facebook 呢要求他不但要做出道歉，而且要给予这个泄露信息的用户赔偿。所以我觉得他这些做法呢已经伤害了很多人的这种个人隐私啊、信息安全。他这种商业公司配合一些专制国家的这个行为已经超越了商业范畴。我觉得这种案例呢应该加以重视，并且让他做出深刻的反省。
嗯哼，我们看到针对今天我们探讨的话题呢，有几位网友他们有不同的看法。这位署名叫张云的网友，他认为本来两国就是相互渗透，美国要是这样做完全是文化的不自信。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位署名叫干爹的网友，他说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他说这个明显就是扣帽子，这帽子太污，咱中国人不戴。 不过呢，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有不同的网友一些看法。这位署名叫张全的这位网友，他说专制独裁集权中共信奉谎话，说了100次就可以变成真的。中共利用这套邪恶理论向台湾和民主国家进行不实的宣传，企图改变全世界的价值观，全面向专制独裁集权中共的霸权来靠拢。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相关的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丁宏斌教授还有夏叶良教授，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要和您探讨的话题是美中的军事对抗升级，到底是谁招惹了谁，也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